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哎，陆家，这个山外天元欢迎您继续啊，这个
我们已经看到那个网页上有一首新歌，就叫山外天元。
就是啦，这个我们的新片头新音乐，是不是它现在还有点仓促成军啊，但是会渐渐改善。哎，我们
这跟以前世外桃源是一样的嘛。
你别这么说嘛，这个
开张时候
世外桃源必须要升级成山外天元啊，因为这个在我们这里本没有长存的城啊，没有真正的世外桃源。就像小贝最近最喜欢开我的玩笑，就是说呢，这个停船的港口里面风浪也不小。我们在地上走走走呢，你主会兴起各样的事情让你抬头看啊，让你一定要看到天上的事情。
是。
那我们这个山外天元呢，哎，尤其就是路加福音来讲呢是挺好，因为我们还记不记得，哎，暑假以前查到哪里。我们到了变化山了。
还没上去呢。
还没上去。但是马上就要抬头看见了，因为主耶稣告诉他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每场死位以前必看见山外天元，对吧？哎呦，不是，必看见神的国。那这个山外天元是所有基督徒啊，就是神为我们预备的那一座城，像勇士的山岭，至极的边界。
有根基的，
哎，一个更美的家乡，那是我们众人所盼望的。但是啊，就着门徒跟随主来讲啊，尤其在路加福音这个地方，哎呦，好像他们上变化山之前呢，主耶稣特别给他们有一番这个井冈山讲话一样的。那个就是我们前一次停在那里，
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
对，
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
对，
这个很多基督徒都会背。
哎，会背跟会背有没有答应这个呼召，以及为什么要有这个呼召，这是我们在七月的时候最后一次做节目所讲的。这个路加福音这个地方跟马太福音十六章啊，马太福音十六章十六节这个很容易记的，十六十六就是主耶稣启示教会啊。但是路加福音这个地方呢，它有一个不太一样的重点啊。这个重点是什么呢？我念给你听一下，第九章啊，二十六节这里面有两个字是这整段圣经的重点啊。凡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子在自己的荣耀里，并天父与圣天使的荣耀里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看看这个路加弟兄，猜得到猜不到蒙克所想讲的这最重要的两个字，中心焦点。
两个字是吧？
第一个字笔画多一点，第二个字笔画很少。
自己。
自己我们上次已经讲过了。我在看这一段，还不但是这一段，路加福音和马太福音比起来有一个不一样的焦点。
那人。
没错，那人。
那
人。这个东西很可怕的。
因
为我们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固然啊，我们讲马太福音有时候已经。
没名字的都很危险。
嗯， 那人就是你就对了。
没错。
在讲马太福音的时候，一再的和大家说，父神把基督启示给彼得，当彼得认出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的时候，耶稣基督立刻，甚至我们可以说迫不及待的把教会启示给门徒。
嗯，
随着这个教会的启示加上来，至少还有三个启示。一个就是受难与复活，
三次。
一个呢就是主的再来。
嗯，
诶，第三个是什么？还是受难复活是两个。
审判。审判大宝座前左边右边。
那当然了，你要说三个到五个通通可以啊，更多也可以。这一连串重要的事情都是随着教会的启示，当彼得认出基督的时候，基督立刻一他瓜子的通通告诉门徒。但是其实在这所有的事情里面有一个重点是路加福音特别给我们标出来的。你不要光看着，就像我们看电影一样，我常常觉得看圣经跟看电影是一样的，它个荧幕有个焦点，是不是？有的时候场面很大，嗯，像这个啊，哎，人是在自己的荣耀里，并天赋与圣天使的荣耀里降临的时候，哇，这个场面很大，对不对？嗯，可是这个很大的场面里面，突然有一个镜头的焦点，叫做什么？那人，
嗯，那人。
你知道众天使就很多很多了，然后众圣徒也很多很多了，全地的人要遭到审判了，是不是？圣徒要被提啊，多热闹的一个场面。我们去看热闹就是看不见那人的，
嗯，
你绝对看不见你自己的。但是突然这个电影啊会停在一个焦点镜头上，就是你，就是你，这个叫那人。哎，路加福音的重点是从门徒从跟随主的角度来讲，这一些重量级的启示在我们身上应该带来的改变，应该唤醒的注意，嗯，这个叫做那人。那个人或是你或是我，哎，你知道永远已经来到了，哈，时间很多了。
嗯，
把那人当作可耻的，
嗯，
可怕。这个话绝对是讲给这些门徒听的，绝对是讲给这些门徒听的。
特别是你跟从主，要信从他，还要把主耶稣的话当作是
他这个不是
可耻般的，还文绉绉的啦，可耻。
你要当初主耶稣在地上其实也就是这样，不过呢他这个镜头的焦点集中的时候呢，当事人并不知道。比如说那个寡妇的两个小钱儿，对不对？投在圣殿里。
嗯，
哎，这寡妇断断没有想到呢，主耶稣
看见，
哎，不但看见，还替他有个判比，是不是？这个主耶稣这个话一说呢，嗯，你看两千年来，所有的人都注意到那个寡妇，到了天上呢去找那个寡妇。说，哎，嘿嘿嘿，哦，原来就是你老太太，是不是？
是啊。
或者那个行淫的妇人，没名没姓的，哎，
嗯，
他当时虽然被主耶稣提溜出来拎了出来，可是仍然是他跟主耶稣面对面站着，主耶稣对他所说的许多话其他的人也不晓得。这个圣天使众圣徒了，哎，里面不见得再有他作为焦点，可是却有你作为焦点，却有我作为焦点。如果我们是跟随主的人，因为这第二次的呼召啊，若有人要跟从我，我们上次已经讲，那不但是对门徒讲了，这是对着众人讲的嘞。
对，
针对主耶稣受害复活，他要降临，以及他要所设立的教会来说呢，你会不会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你如果这样做的话，那么这个大荧幕、大镜头、大场景啊，开片的时候呢，你会突然变成男主角，在众天使、众圣徒的观看底下，耶稣要把你当作什么？可耻的。
可耻的，人家有人说，那这可耻是不是就不得救了啊？
中国人就是这样子，是不是？
嗯，
啊，你就是有一两个简单的逻辑呢，什么东西都要往上套。
嗯，
主把你当作可耻的，在众天使的所谓众翅膀众目睽睽之下，那真是众目睽睽了。
嗯，
全世界停下来看你，你是基督的门徒，你是要跟从主的，你却把他的道当作可耻的，他也要把你当作可耻的。万一你被当作可耻的怎么办？
嗯，赶紧啊，趁现在。
如果有这个觉悟，我们一定趁现在。得救不得救的问题呢，根本就是没听懂，你还来得及想这个问题啊？
嗯，就是现在比较多的还是停留在啊这个情况里面，就是我要研究一下。
哎，那就是他不晓得他是男主人翁要得金像奖了，他不晓得全世界众天使一切的荣耀的焦点会对在他身上，然后很不幸，主耶稣把他当作可耻的。
嗯，所以这个圣经里面读慢一点是，有时候会觉得有几个字会比较亮。
要走到圣经里面去，要知道害怕，不要乱问问题，这是非常重要。在这里他不是跟你讲得救不得救，他说若有人要跟从我。
嗯，还有一个，对，至少对我来说哈，年纪比较轻一点，就不知道天高地厚，就是不怎么会怕。
不知道耶稣降临的荣耀，这个比不知道天高地厚要好。
从十几岁的开始叛逆开始吧，一直到啊现在嘛而立之年了哈。
嗯，
总觉得让你怕的事情在不断的变少。你是在社会里面好像越来越站立起来。
当然了，你爸妈也管不住你，老师也不能再训你，是不是？
是
啊，打分数出你还
在。然后你是壮年嘛，就有点像猛士要出山一样了，走进森林人家都要怕你三分，就没有什么让人惧怕的东西。
嗯，
除非要等到比如说，哎呀，健康、体力、时间不够，体力不行了，精力衰败了，眼睛昏花了。头发也开始掉了，那个时候开始才会有点紧张，说哎呦，有一些东西要怕，有些东西要建筑。所以说我像长辈的就可能不太会问这种问题，像我这种就会说，嗯，为什么
越是靠建筑技你越是害怕。
是啊，是，
但是这个东西是你没办法躲的，还不只是建筑，我们常常把建筑当成一个好像天父摸摸我的头，那固然是如此， 对不对？但这里边有个错路，你千万不要走，就是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
嗯，对，从心里面。
对，如果你把它当作可耻的，当它在它的荣耀里降临，在众天使的荣耀里面降临的时候，它要当着这所有万千天使以及所有众圣徒的面，把你放在镜头的中央，并且把你当作可耻的。
前两天还想着那个所罗门那时候说的少年人啊，就是年少的时候虽然有很多你想做的，但是将来
照着你想做的，
照着你
所
行的，神必要审问你。其实回头想想，这个从我开始读到那节圣经，一直到现在已经不是少年人了哈，但所做的事情坏的可不少，将来神要审问你。可是越想越怕，真的。
这里所讲的当然是指着进一步的跟从他，舍己，上吊生命，跟随他，不要把他的道当作可耻的，这是他整个的大意。
嗯，
也就是说，门徒走到这一步啊，不要再想走回头路了啊！你要跟到底，因为你这时候非得往这个山外天园，往神的国去看才晓得。从这里再往下，主耶稣就带他们到了变化山。说了这话以后，约有八天，耶稣带着彼得、约翰、雅各上山去祷告。小时候我去上学啊，坐车啊，这我女儿现在还常常笑我说：“哎，怎么爸爸又睡着了？去买东西坐椅子上也睡着了，真是丢人。”嘿，我说你不知道能睡觉啊，那可是个本事。我从前上学的时候，坐着睡，站着睡，走着都可以睡。嘿嘿嘿，我小孩光笑。
走着都能睡？
那当然了。
走着怎么睡？
我们大家排队走啊，你可以摸着前面的人肩膀，还是可以闭眼睛的。当然不是真的睡着，可是你知道有的时候非常非常累的时候，这也是真的。人家要是服兵役的人就晓得，是真有这么回事的。 你就扶着前面的人就可以打盹了。那坐车的人，车上你不见得有位置给你睡啊，你手拉着扶杆挤在人群中间能不能睡？
那
肯定能睡，
坐在车上很容易睡的。
那睡觉误事儿，可能是说你错过站了，或者老师呢在讲解考题的时候你睡着了，结果真的考了那题呢你错过了。或者比较糟糕的，等女朋友的时候你睡着了，时间过了，是不是？但是你知道这个世界上最贵的一场午觉是哪一场午觉？
最贵的。为什么说它是最贵的呢？昂贵呢？
就是它太赔本了，太可惜了，这个觉睡的可是太昂贵了。那当然就是
主耶稣
带他们上变化山的时候，这三个宝贝居然给我睡着了。
咱不止这一次啊，还有克西玛尼园那次也睡了。
克西玛尼那个是情有可原的，因为那克西玛尼没什么东西，黑不溜秋，就主耶稣在那祷告，是不是？祷告来祷告去就那几句话，这个门徒呢早就累死了，这个不一样，这个不一样，才跟他们讲说，有人在没尝死味以前必看见神的国。带他们三个上山去祷告，祷告的时候他的面容就改变了，衣服洁白放光，忽然有摩西以利亚两个人同耶稣说话，他们在荣光里显现，谈论耶稣去世的事。结果怎么样？彼得和他的同伴
都
打盹。你说这个不是最贵的午觉是什么？
这是朦朦胧胧的，
这打盹是真的睡了。但是后面他讲说，既清醒了，就看见耶稣的荣光，并同他站着的那两个人。所以这个他们到底这个午觉睡了多久很难说，不过说是打盹呢，它不是特长，不是特长也有意思，对不对？你觉得摩西、以利亚和主耶稣在谈论的时候有没有顺便讲就说，你看他们三个怎么睡的呢？摩西还被跟以利亚讲，这小子就是彼得哈，彼得跟你恐怕是老乡，你们两个挺像的。
有可能
我不知道他们说什么，但这怎么回事？
有没有摇头呢？
为什么这三个人会选这个地方去睡觉？
向来耶稣祷告的时候他就习惯睡觉。
你这个答案不错。
对啊，
我不但是耶稣祷告的时候睡觉，我祷告的时候尤其好睡，对不对？睡不着是吧，试着祷告一定睡着，对不对？治失眠最好的办法。可是这是在山上，而且有这么大的荣光啊，面貌改变，衣服洁白放光，而且有两个很奇特的人，一个人是没死过的，一个是明明死了现在却是活着，就是摩西，对不对？那时候摩西的尸首就没有人能找得到，现在摩西不但在这，而且是活着的，那这怎么可以睡着，对不对？
要是醒过来他认得出来吗？
当初以利亚的门徒也是到处去找他师父，几百年没有人找到他，现在以利亚亲自在他们面前显现，他们居然睡着，怎么回事？这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这场午觉到底给我们的启示是什么？
是最关键的时候弟兄都容易犯困。是
要是带玛利亚上去，你觉得玛利亚会睡吗？
那不会睡啊，说不定玛利亚还在听，主耶稣在祷告什么。姐妹都比较用功了，祷告很付代价的，那弟兄祷告付代价的很少的。
姐妹祷告不睡觉只是因为他们话多，好不好？啰嗦，你一面讲就不容易睡着啊。你一面讲一面睡着，
因为他会觉得好像他讲的不完全，就觉得还有东西要讲，还要再讲一遍，比较保险一点。弟兄呢讲完一遍说还行了，可以了，睡觉，而且保证自己一定能睡得着。
在变化山上就没有富人的声音，就没有富人在那边乱讲话多讲话，对不对？
所以我打鼾声呢。
没错，这个不但打鼾呢，彼得醒了还要献宝呢。二人正要和耶稣分离的时候，彼得对耶稣说，夫子，我们在这里怎么样？真好。我觉得他漏了一个字，真好睡。可以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他还不错，他认得出来谁是摩西谁是以利亚。他却不知道所说的是什么。上山去祷告呢，就像蒙哥祷告讲了半天不知道所说的是什么。 对不对？
说完忘记了。
哎，对对对，哎，说这话的时候有一朵云彩来遮盖他们，他们进入云彩里就害怕。从上山到打盹儿，从打盹儿到清醒，从说是清醒呢，其实还在满口胡说八道。从满口胡说八道呢，到害怕，哎呦，这个就是他们在变化山所经历到的东西。
嗯，
跟主耶稣带他们上去的目的可以说是完全相反。
最重要的时刻自己还不知道，
就算你知道了，你也不知道怎么办。你想他们那个时候在听的这个摩西、以利亚、主耶稣谈论的，那肯定是天国的国家机密啊。哎，你能够参与这种机密会议，里面有多少的消息是了不得的？但是彼得睡着了。
嗯，这个施洗约翰呢，那个时候还想去叫门徒去问。
是啊，你看他们错过的事情实在是太可惜了。不过就是彼得到了他晚年写彼得后书的时候，他也是只提到这个事件啊，没有详细的把他所听到的哪怕是一点点啊，他们三位谈论的那个天国机密，哎，替我们多做泄露。
他只是说见过那个荣光。
你看得很羡慕，其实你说彼得再告诉我们一点吧，他不知道，
实在想不起来，
或者说他知道了他也不说。门徒能够跟随主，你有再多天上的经历，你还是算打盹，你还是算胡说八道，没有关系的。因为等他们完全清醒，等他们害怕一朵云彩来遮盖他们了，那这才是他们真正需要知道的东西。什么呢？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儿子啊，是啊，我所拣选的，或者说是我的爱子，我所爱的，你们要听他，就一句话就可以了。对，摩西跟以利亚跟耶稣讨论什么没关系，你在山上到底睡着了没有没关系，没有要叫你带任何其他的话，也没有任何其他的天国的国家机密，你非得晓得了才能够啊好好的服侍主。讲来讲去就是鼓励门徒干什么？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这里给你另外一个舍己的好原因是什么？会睡觉，会打盹儿，会胡说八道，会害怕。你自己是一无是处，你门徒所要知道的，无论是上山是下山，其实你就仍然是主耶稣所讲的跟从我。为什么？这是神的爱子，你所需要的知道的是这个，不是别的。当然不是为他们搭棚子，可是也不是因为你上过变化山，更不是因为你看见主的荣光面貌改变，或者你听见摩西、以利亚跟主耶稣谈了什么了不得的事情，通通不重要。唯一上山下山睡着没睡着，害怕清醒胡言乱语，所剩下的仍然是只有一个指示，这是我的爱子。这个这是我的爱子其实是印证了彼得那时候说的，你是神所立的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神给他一个确定，你们要听从他就可以了，就可以下山了，其他的通通派不上用场，通通不管用，就舍了就算了。
反正就是这句话够他们用，
就是这句话。山上也是这句话，山下也是这句话，睡着也是这句话，醒来还是这句话，世外桃源是这句话，山外天元还是这句话，怎么样？跟从他。
这是我的爱子，
听从
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他。
没错，这个就是基督徒的诀窍。你说上山干什么？上山确定只要这点就够用了。其他的还是少
说。其实蛮难的了，这个蛮难的。
就是跟随主要跟到一个简单，主耶稣讲说人若不转回小孩子的样式，其实从这里来讲那倒是挺贴切的一句话。小孩子是什么？
都听爸妈，
他就跟着爸妈走就是了。
对啊，现在我们跟小孩说什么，他现在会说好是
那不错啊，你教的不错啊啊！
但是他也会说
不要养养看。美国的小孩就是 no。
他也现在也会不爱吃的都不要不要。
转回孩子的样式，其实跟从主本身就是转回孩子的样式，这很简单嘛，你就是 听从他，这个叫做小孩子。
嗯，
你自己好像什么主意都没有，你上了变化山，你有再多的经历，不过是要我们明白，我们凭着自己什么都不能做。我们所真正需要舍掉的，不但是舍了船、舍了网、别了父亲，尤其需要舍掉的是什么？自己，自己。
嗯，
是我们的自己会把主和他的道当作可耻的，是我们的自己在牵我们自己的后腿。那怎么样把这个自己舍掉呢？其实就是抓着主耶稣的手，跟从他，听从他就是。他到哪你就跟到哪，他说什么就做什么。讲起来道理非常简单，但是我们因为不是像孩童的样式，就把这个事情弄复杂了。总觉得他需要我的合作，需要我的 明白啊，需要我的本事、武功，是不是？
嗯，他看什么情况，什么事情。
所以呢，这个肉体啊，本来一无所成，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果。彼得、约翰、雅各上山去祷告，主耶稣亲自带他们，他们上去又会打盹，又会胡说八道，又会害怕。这些事情应该对我们自己有一个很深的提醒，不要拼命的去追求经历，羡慕某一些哎呀好像上过天堂的人啊，其实下来如果他传的话是这句话就对了，你就知道他上的真的是变化上是什么呢？这是我的爱子、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他，
听他，
哎，声音就住了。现在很多人呢，就是他有一些灵根的经历，他有些特别的啊意象啊什么，他的声音就不住了。讲了半天、讲了很多，就是这句话没讲。
现在有蛮多这种风气的吧？圣经不是也有说吗？这个在末世的时候，你们的老年人要看见异象，少年人要做异梦。
反正呢，你总是可以去听听，可以去看看，但是不要忘了，我把你带到再高的山上，哎。还有第37节讲的第二天他们下了山，跟随主绝对不是上了变化山就不下来，真的跟随主是下了山的跟随，不是上山的秘诀，上山的钥匙，是下山的听从。但是那个我们就得等到下回再继续讲了。
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